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感谢天主，我们再一次回来聚在一起，我们一块儿来继续我们的课程。那上一次我们简单的把圣经是什么，它的一个性质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那么这次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要简略一下圣经的成书的历史背景。通过圣经上所记载的历史，也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来看一看这个历史如何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成了一个救恩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记载了天主如何参与人类的历史，如何在历史中拯救了人类。所以说，你想了解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吗？那你就得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来看我们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课程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古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更容易的去了解圣经，了解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通过学这个古以色列历史和宗教，将有助于我们对圣经学，尤其是对旧约的基础的认识，也能够加强我们对以后学习圣经其他科目的兴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呢，经验到了天主的临在，并得到天主带领他们走向幸福的境地。虽然他们的历史啊当中啊战争啊不断，也有过悲伤，但是你别忘了，他们也有过辉煌的一夜。他们历史当中体验到他们亚威上主是他们的天主，他们安居乐业全靠天主的助佑和恩赐。只要他们一离开天主，就会怎么样？就会遭遇到外族的侵袭，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说，古以色列的历史与其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天主不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出现，为实践对以色列祖先的承诺。他更带着以色列民战胜强悍的民族，迈向福地。他也在以色列民离开他而去时，借着其他民族来做什么？来打击他们，来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天主是救赎他们的唯一真神。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不单单是一个历史，更是一个救恩史。所以说，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背景是有着天主为主体的。如果没有了天主，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亲爱的各位，我们要先看一看历史是什么，救恩史又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要研读圣经，需要了解以色列历史呢？好，接下来要明白什么是救恩史，我们一定要先看一看历史是什么。好多的历史学家呀说过，历史呢就是从表面上看来是过去，更具体来说呢是人类的过去。那事实上呢，我们所这日常用语当中所说的过去呢，与历史两词呢意思虽然相近，但还是有点区别。严格来说，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亲爱的各位，你想一想，过去和历史一样吗？刚一想，刚一看，可能你会觉得差不多，因为历史就是说的过去，对不对呀？是的，但是历史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并不完全等于过去。历史比过去更进一步，因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对过去的叙述和解说。所以说历史不单单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个加以反省，然后加以研究记录 等等，它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经验，对生活经验的一个反省。所以说历史是我们经验的记录，还有一个检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明白了历史是什么呢，就可以看看救恩史是什么了。那救恩史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天主为什么不拣选中华民族，却要拣选以色列民族来展开他的救恩计划。以色列民族是天主特选的民族，对不对？是的。哦，那天主为什么没有选择我们中华民族呢？世界上那么多古老的民族，也为什么没有拣选他们？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历史是所有人生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那么天主教总结人类的历史后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之中处处看到天主对人类的救恩。因此人类的历史便是什么？便是救恩史，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天主的参与，更确切的说有天主的主导。所以说我们的历史不是那么单纯的是历史，而是一个救恩史，因为天主在其中，天主将他的救恩就借着我们人类的历史一点一点一点的实现。所以救恩史与历史分不开，更与天主分不开。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当中，天主既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万物的天主，更是普世人类的救主。所以救恩史是一个计划，是天主在人类历史当中活动的历史，是如何将天主的救恩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一点一点的实现。所以救恩史就是天主啊，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每个民族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推动和实践他救恩计划的历史记录。天主为使我们更能认识他的救恩，在这里他特别拣选了谁？以色列民族来展示他自己。我们说从亚巴郎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临，天主借着以色列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来启示和实行他的救恩计划，而耶稣基督就正是天主启示和救恩的高峰。因此若要认识救恩史或耶稣基督，我们就必须先认识谁？认识整个以色列民族，认识他的历史。因为耶稣基督是出于这个民族，因为天主特别拣选了这个民族。那在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或许我们也还要问，那救恩史究竟完结了没有啊？耶稣基督已经来临，耶稣基督把天主的启示和救恩已经带到了高峰。好，我们说其实从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来看呢，救恩史没有完结，只要我们人类的历史仍然有所进展，救恩史便会延续下去，直到圣经上所说的新天新地的来临，也就是天主的国来临时才会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简单的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在这呢，我们要把以色列历史啊分成几个时期来看一看。你比方说在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天主创造天地，对不对？圣经的创造故事跟我们现今的科学观似乎有很大的对立，各位。那圣经的故事是否真实的？我们又如何以科学的角度看这神话式的故事呢？首先呢，我们要在这里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把圣经所说的创造故事，尤其是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至十一章，看成是教科书式的形式。我们不能以科学、以历史啊等等等等来去看这段故事。我们说圣经创世纪第一至十一章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圣族以前的时期，我们又称为史前史，就是历史之前的，或者是太古史。写这段史前史的作者呢， 他是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影响，他以神话的形式来描述这段富有神学色彩的历史。作者以历史说明了什么？人类万物起源来于天主色彩的创造，同时也指出了人类败坏的原因。根据考证呢，这段历史的写作时期并不是在创世时代，而是在以色列民充军的那个时代。这位作者肯定了以色列民对他们的亚威上主的信仰，那就是他们想肯定的是亚威上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天主。这个亚威从埃及地释放他们为奴的地方解救他们，他们同样从巴比伦手中被释放，也是因为天主亚威上主强大有力的手臂。作者所以要写这段历史呢，目的是要表明亚威是唯一的天主，而且是守信的天主。他永远遵守对亚巴郎、对美色、大卫、对以色列的祖先所做的许诺。所以这段历史我们要满腹神学思想去看，这段历史它是富有救恩的意味的。我们不能去一个教科书的形式来看是天主是怎么研究，天主是怎么创造的。其实重要的是来表达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都是出于天主的慈爱。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过了创世纪的第一至十一章呢，那就是真正的开始了我们呀以色列的先祖时期。这一段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就开始怎么样子把镜头聚焦在以色列民的先祖，我们说亚巴郎、以撒格和雅各伯他们的事迹，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的第二个部分，同时也是占创世纪的最多篇幅的部分。天主对亚巴郎的指示以及亚巴郎基于信德的回应，使得天主要和他们订立盟约，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繁星，如海滨的沙粒。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简单的看到亚巴郎是如何被蒙召，他从他的家乡、他的父家哈兰，当然这里我们说亚巴郎从他的祖先一直从加斯丁的乌尔，对不对呀？然后一直走，他找到一个他们认为能够休养生息，在这里成家立业，在这里能够有自己的那一片天地。在哈兰之后呢，我们说天主开始召叫谁？开始召叫亚巴郎，要亚巴郎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离开他在这里有着自己的产业、有着自己的家族、生活过得非常好的地方，去到一个他并不认识、并不熟悉的地方。所以这份召叫、这份对天主的回应，使亚巴郎成了我们的信德之父。这是多大的信德才能够去跟随天主。所以亚巴郎起身往天主所指的那个地方，他许给他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地可拿罕。那亚巴郎的儿子伊撒格然后蒙受天主特选，接受天主的使命而受到天主的祝福，他所播种的也是有百倍的收获，使其家族的生活与经济得以改善，变得富强。接下来伊撒格他的次子雅各伯巧夺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成为了民族领袖。那虽然在性格和道德上，是不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甚至是我们说在这个雅各伯来巧夺他长兄厄撒乌长子的名分甚至祝福的时候，都有一些诡诈，是一些诡计，但天主仍然祝福他，还赐给他一个神秘的名字以色列。从此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掩盖了整个那片地区，也成了他父亲和祖父然后这民族的代表。 那雅各伯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善于解梦的若瑟，也就是那个雅各伯他的宠儿。可是由于我们也就说的古生若瑟，他的众兄长的嫉妒，他却被卖给了前往埃及的米德亚人，后来又辗转卖给了埃及的法老的禁卫队长普提法尔。天主特别眷顾若瑟，使他解决了法老的什么奇梦，所以让埃及免受了饥荒的灾祸。因此呢，古生若瑟也平步青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首相。由于饥荒，雅各伯向埃及去买粮食取粮，怎么样，最后得与失散多年的爱儿若瑟相认。若瑟在这里也宽恕了他的哥哥，于是雅各伯举家迁往埃及定居。雅各伯临死前指定若瑟怎么样子为他的继承人，并把他的两个儿子厄弗拉因和摩纳邪也祝福。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说若瑟在埃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开始定居，他们慢慢的在埃及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来开始了一段埃及的生活。好，那我们将这段简单的救恩史那就先说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们会看一看在埃及他们怎么样，也就出来了之后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好，亲爱的各位，今天就在这里，愿天主降福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